بسم الله و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亲爱的各位前辈各位兄弟姐妹们愿平安 Allah 的仁慈与吉庆在大家之上欢迎大家收听山静的舌尖音频系列其中的第十六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和讨论的这个 Zikr 这一句可以帮助我们纪念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短语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Astaghfirullah 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我祈求 Allah 的原谅那么这句话我们虽然熟悉但是可能大多数人用它的方式是比较单一和片面的那就是在犯了错误之后如果我说了一句话发现这句话伤害到别人了或者里面有不真实的成分或者有背谈的嫌疑立马我紧接着会说 Astaghfirullah 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这句话说的不对或者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做了不该做的明知道一件事情是违背了 Islam 的教导的自己心里有愧疚感的那么做了这些事以后会说 Astaghfirullah 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甚至有时候听到其他人说话比如说听到非穆斯林谈论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时候的一些描述或者说法是不恭敬的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是冒犯到了Allah Azza wa Jalla 的这种特性的那么我们第一反应也是 Astaghfirullah 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就是听到知道别人这样想我觉得都是需要祈求 Allah 的饶恕的我觉得都冒犯到了我的信仰所以通常来说我们都是用这句话都是在这个犯错误之后或者是恶行罪行之后紧接着说这句话但是那么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 Astaghfirullah 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这一句话以及就是通俗来说 Istighfar 这个行为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这个行为实际上它包含的含义以及它的意义远远的超出了这个犯错误之后的忏悔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礼拜之后根据顺呢根据先知阿里斯勒托斯的圣行他的教导我们在礼拜结束的时候就是两边说完了 Salam 紧接着就是先说三次的 Astaghfirullah 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礼拜明明是一个善行啊我刚刚完成了一件这个主命我刚刚顺从了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我完成了一件优秀的优美的行为为什么我紧接着说 Astaghfirullah 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呢是因为的确它是一件善行但是我一定没有做到完美我在做这件善行的过程中一定有瑕疵和漏洞和缺陷和不完美就如同天使们 会在审判日说的 Oh Allah 我们没有以你所应受崇拜的程度崇拜你而天使们是全天候24小时从来不休息的在崇拜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那么任何人不可能做到以 Allah 应受崇拜的程度去崇拜他所以即便我们再专注即便我们诵读 Quran 再优美即便我们在这个叩头的时候再真诚即便我们在诵念这些念词的时候再投入这依然达不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所应受崇拜的程度而且况且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之前说到的这些我们很多时候会思想抛锚会有杂念进来诵读 Quran 的时候在 Tajweed 上在诵读规则上有错误甚至可能背的不熟有些词都出现了错误或者可能在叩头的时候动作不标准不到位等等所有这些的不完美是我们在礼拜之后立即会说 Astaghfirullah 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的原因也就是说 Oh Allah 我尽我的努力在崇拜你但我明确的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的漏洞和缺陷和问题我祈求你的饶恕和原谅宽恕我的这些问题仍然接受我的这样的行为所以由此可见这个首先这个 Istighfar 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不仅是在错误的事情之后罪行之后有时候在善行的之后也祈求 Allah 的饶恕因为其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漏洞和缺陷那么另外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这个Astaghfirullah 这句话的深远的程度的就是先知阿里斯勒托斯他说他每天这个是由布哈里和穆斯林都记录过他说他每天会祈求 Allah 的饶恕超过70遍在另外一则传说当中说超过100遍那么先知穆罕默德阿里斯勒托斯是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在 Quran 当中作证过 Innaka la'ala khuluqin azim 你的确是在伟大的品德之上的那么这样一个品德完美的人他在行为的各方面由于受到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保护和指导所以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范本给人们他的各方面都是做到就是面面俱到的做到了完美的但是这样一个人一天会超过70次甚至超过100次的寻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原谅和饶恕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那就是联想到我们何况我们呢我们有这么多的这个缺陷 和缺点和问题，我们有这么多的毛病，我们更应该多多的去寻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饶恕和原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犯的错误可能是你都不知道的，你都意识不到的。你说的哪一句话可能这个需要寻求饶恕，但你可能都意识不到。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表情和神态和眼神冒犯到了别人，这可能都是一种 zulm，是一种就是压迫，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但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有时候别人殷勤的找我们聊天，我们说对不起，我这会有点忙。你的举意也许并不是要伤害到别人，但别人受到了伤害，但这样的仍然我们是有责任的。所以这些没有意识到的错误，我们仍然需要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所以我们应该多多的说 Astaghfirullah，即便你觉得你今天没有犯任何错误。所以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认识到他不仅是在做错事之后，说的一句话，我们甚至在善行之后，以及没有做错事的时候，也要多说 Astaghfirullah，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那么另一方面，它不仅仅是起到一个忏悔的功能，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动力系列的第三集当中有分享过。那么对于听过动力系列的朋友们来说，这就是一个复习了。但是很优美的一个故事，有人来请教 Imam Al-Hasan Al-Basri rahimahullah 著名的学者，跟他说他所来自的这个地区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现在受到了干旱的侵扰，那么请教这个学者能不能给他一些建议和帮助。于是 Imam Al-Hasan Al-Basri rahimahullah 的回应是 Istaghfirullah，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另外一个人也来找他，向他抱怨了贫穷，那么这个人需要给养。有什么建议和帮助呢？Imam Al-Hasan Al-Basri rahimahullah 还是给出了这个建议：Istaghfirullah，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第三个人来找学者，跟他说自己的妻子不能够生育，他们一直以来都没有孩子，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Imam Al-Hasan Al-Basri rahimahullah 他回应说：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Istaghfirullah。于是他的一些学生们或者身边的人就觉得，有点好奇，说这三个人各自向你陈述了自己的不同的问题，为什么你给他们的是一个相同的建议，都是寻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呢？于是 Al-Hasan Al-Basri rahimahullah 他回答说：“难道你们没有阅读过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言辞吗？”于是他引用了 Surah Nuh 古兰当中的第71个 Surah 的第10至12这几节。在这里 Allah Azza wa Jalla 说到：“A'udhu billahi minash shaitanir rajim。” فقلت استغفروا ربكم إنه كان غفارا يرسل السماء عليكم مدرارا ويمددكم بأموال وبنين ويجعل لكم جنات ويجعل لكم أنهارا 我说，你们应当向你们的主求饶，他却是至赦的。他就使丰足的雨水降临你们，并且以财产和子嗣援助你们，为你们创造园圃和河流。所以由此可见，istighfar 寻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所获得的这个收获，绝不仅仅是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这么简单。寻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是在改善我们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关系，而 Allah Azza wa Jalla 是仁慈的。这是他基础的属性之一。我开特把 Rabbukum ala nafsihi rahma。Allah 说，你们的主的确已经使仁慈作为他自己的责任。也就是说，在这个正常的情况下，Allah Azza wa Jalla 是非常慷慨，会给予你各种各样你想要的。那么，在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罪行成为了一些阻碍，阻碍了这些本来会到达我们、本来无条件我们就会得到的来自于 Allah 的仁慈和疼爱。所以，当我们在寻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的时候，我们在去除这些障碍，把本来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就想给予我们的这些礼物，能够使他们顺利的到达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的时候，你获得的不仅是饶恕和原谅，你还获得了，在这里举到的例子，丰足的雨水、财产和子嗣、园圃和河流，以及你心爱的那份工作、你想要的那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等等等等，这都可以通过 Istighfar 来得到。因为我们一旦改善了我们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关系，并且这个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是 Allah Azza wa Jalla 非常喜悦的一件行为。在一些圣训当中提到，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说，如果你们就是这个 Ummah 这个民族完全的不作恶，就是假设完全的没有任何作恶的可能性，那么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会创造另外一个民族，他会作恶，然后会忏悔，那么这样的一个民族是更为 Allah 所喜爱的。 或者在另外一则圣训当中就说，如果有一个人从来不作恶，另一个人会犯罪，然后他会忏悔，那么 Allah 会更喜欢第二个人。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改善我们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关系，在拉近我们与他的距离，同时也是让我们获得了远远超出饶恕和原谅的这么多的回赐。所以，Inshallah，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更加频繁的、更加愿意去说 Astaghfirullah，我祈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不仅仅是在自己犯错误之后，在善行之后也要说，因为我们的善行是不完美的，存在瑕疵和漏洞，也许我们的举意是不真诚的。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遭遇一些坎坷和挫折的时候，也应该说，因为也许阻碍了 Allah 的援助的，也许造成了目前的这些困境的，是我自己的罪行的一些结果。所以，当我寻求 Allah 的饶恕和原谅，我就撤销了这些阻碍，我就打消了这些障碍，而重新建立了与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本有的仁慈与关照的这样的关系，因此而能够解决我的这些问题。所以简单来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可以说 Astaghfirullah，而这绝对是对我们有益的。闲暇的时候就可以多说 Astaghfirullah，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也可以说 Astaghfirullah。跟人同坐之后，离席的时候尤其重要。跟人同坐离席的时候，实际上应该多说 Astaghfirullah，因为你不知道在这个同坐的过程中，有哪些话你是不该说的，有哪些话你是不该听的，等等。所以我们都应该多多祈求 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的饶恕和原谅。感谢大家的收听，Jazakumullahu khairan，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